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澳洲广角。今天我们的节目既有轻松的节目，又有严肃的话题。在带您去看过墨尔本多姿多彩的蒙巴节和昆士兰充满田园野趣的果园之后，评论员曾真将为我们大家介绍澳洲体育月刊杂志上一篇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文章。从1955年开始举办的墨尔本蒙巴节到今年已经有53年的历史了，已经成了人文之都墨尔本的保留节目之一。那么今年的蒙巴节与往年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一起到墨尔本去看一看。
蒙巴节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最盛大的家庭娱乐节目之一。蒙巴一词源于土著语，意思是让我们欢聚在一起，共同欢乐。在墨尔本，能把上百万人吸引在一起的，除了墨尔本杯赛马节、澳式足球赛之外，就非蒙巴莫属了。今年是蒙巴53岁的生日，从1955年至今，他已伴随着两代墨尔本人成长，为他们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欢迎参加墨尔本蒙巴节。本届蒙巴的活动精彩纷呈，有滑皮艇大赛、空中飞人跳水，还有几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游行。今年的蒙巴节依然保留了传统的水上活动，如蒙巴大师滑水赛。蒙巴大师滑水赛始于1961年，是目前世界顶级的滑水比赛之一。跳台滑水的世界纪录曾两次在该比赛中被打破。今年来自27个国家的50名运动员齐聚亚拉河畔，在这里展示作为一名滑水运动员的荣耀。在为期4天的蒙巴节庆典中，最精彩的还要算最后一天的节日大游行。3月10日上午，墨尔本市中心的史文森大道上，土著人用他们的传统舞蹈率先拉开游行序幕。紧接着，各民族社团便陆续登场。来自维省各族社团的约2000多人参加了蒙巴节游行表演，吸引了数十万观众夹道观看。今年的游行主题是欢庆维多利亚和墨尔本。从整齐的苏格兰乐队到欢快的墨西哥热舞，从华贵的印尼王室到优雅雍容的唐朝侍女，诉说着各个民族的辉煌，就像一面万花筒，把不同种族的传统文化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维省法轮大法团体已经是连续第五年参加蒙巴结大游行了。今年他们表演了唐装舞、扇子舞，服装色彩亮丽、雍容华贵，姿态优美祥和。今年蒙巴结仿佛少了去年的奇幻色彩，多了几分亲切平和，就连巨人们也换上了长裙，活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邻家阿姨。游行中有不少成员是来自多所小学和舞蹈院校的学生，他们边走边跳，动感十足。游行的压轴秀是墨尔本大龙会的舞狮和大龙巡游。当壮年男子们举着龙头出现在人群中时，人们兴奋的叫声此起彼伏。
昆士兰是澳洲的农业大省，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生长着许多令人垂涎欲滴的热带水果。能够到果园亲自采摘水果，也是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难得的享受吧。
提到澳大利亚的食物啊，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奶制品和海鲜之外呢，其实澳洲它拥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和宜人的气候，十分利于农产品的生长，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吃到品种繁多令人垂涎欲滴的热带水果呢。没错了，今天啊，我就要亲自带大家到 Narumba 芒果龙眼园去摘水果。这家果园在当地非常出名，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出产的这个龙眼和芒果不仅甜美多汁，个大饱满，品种优良，而且经销于布里斯本与悉尼等澳洲各地的批发市场。不仅如此，这家果园每年在采摘季节开放观光采收，寓教于乐，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当地居民。哇，快抬头看，懒惰的考拉也不想错过这享用水果盛宴的机会，乖乖地趴在树枝上等着加入我们的参观行列呢。人们携家带眷，亲朋好友，一群一群地来体验亲自采摘水果的乐趣，暂时告别这喧嚣繁华的都市，享受心旷神怡的田园生活。早在1994年，农场的主人 Ron 和他的妻子 Marie 以及他们做农业科学家的儿子 John 一起建立了这个农场。带着对农产品的热爱以及追求其商业机会， John 看中了龙眼和阿托伊布芒果在澳洲以及亚洲的潜在市场。
So I'm the boss. He thinks he's the boss. Actually the boss is down there taking the money.
1996年，他们通过使用一种名为空中压条法的方式，将第一批龙眼从昆士兰中部培植并栽种。虽然这批树木在这里生长得很好，但是由于龙眼树生长周期比较长，因此一直到2001年才有了第一次收获。新鲜龙眼肉质细嫩，味甜如蜜，是人们喜爱的时鲜果品。看它那滚圆的可爱模样，宛如龙的眼珠，所以它有一个漂亮的名字叫龙眼。
龙眼是一般中国家庭在喜庆时常选用的水果。在民间，人们相信吃了龙眼肉，子孙会做大官，而且龙眼又称为福缘，所以有句俗谚是这么说的，食福缘，生子生孙中状元。可见龙眼在民间流传的说法中是种有福气的水果哦。
农场主人 Ron 教我们如何辨别成熟的龙眼呢？就是触感，看这些还有成长空间的还未熟透，再看这边的龙眼，颗粒饱满，色泽圆润，这就是表示已经成熟，我们就可以用钳钳把它们摘下来啦。您想知道怎样让摘下来的龙眼存放更久吗？
See what the lady's doing there when they pick. They pick with a little bit of stick, and that'll last a lot longer.
Can I try? Like this? Like that?
Yeah, very good. You're learning fast.
Thank you.
俗话说啊，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农场具备山区水分充足及清灰岩等优良的地质条件，再加上今年的气候风调雨顺，果农技术的不断提升等因素，所以今年的龙眼长得特别漂亮，圆润饱满，口感又 Q 又香。说到技术呢， Ron 对我们说，
My son is an agricultural scientist. He's qualified through the Queensland University. So we balance the nutrients so we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nutrient so that they will ripen.
贝莱让龙眼颗粒又圆又大，在果粒还很小的时候必须剪枝。
But the longan trees in the next block up, we took 3/4 of the fruit off them this year, pruned it off to be able to get the right size fruit.
That's the only way to get the good fruit.
Yeah.
And the people you see, talk to them, they always, the big fruit, they all want.
They always want big.
And they like the big fruit and the small seed. They want everything perfect. It's not easy to do, but we do as well as we can.
谈到病虫害防治时让说
We don't get many bats, but the parrots, as soon as they get big and sweet, down they come, wipe them out. So we have to net them.
看，这是受到鸟类侵袭后的惨状。
This is the leftover from the birds, the beast. They can sit up there and just chew it all off.
有人问，在澳洲吃水果安全吗？会不会因农药问题而中毒呢？我们来听听 Roe 是怎么解释的。
As far as sprays, these haven't been sprayed for 5 weeks, but we spray as little as possible, and we make sure that it is well before the harvest.
看完了龙眼园，现在让我们去看看芒果园吧。这里的第一批芒果树是在1995年栽种的，为了让芒果生长快。生产稳定并能满足消费者对芒果色香味俱全的高品质需求，他们可是做了长期的探索和改良哦。就像种身边的这棵果树的生长过程可是几经曲折呢。
And so this was the Bowen mango here, then we grafted R2E2 variety onto there, so that's the join there, so this here is R2E2.And then a couple of years ago, we decided to change to this new variety, Honey Gold. And so we grafted there. You can see that's the join. So the top part of the tree is Honey Gold, the middle's R2E2, and the bottom is Bowen.
John 跟我们透露 ，Bowen 这种芒果非常可口，却生产极不稳定。第二次的 R2E2 又太过泛滥，澳洲大部分果园都种植，根本不赚钱。所以后来改为 Honey Gold。由于这果种属于私人专利，品质又好，产量又稳定，甚至外销至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各地。看来啊，每一个色泽诱人的芒果背后，都有一段果农们的辛酸故事吧。当 John 开着车载着我们缓缓驶入芒果园时，我就觉得奇怪，怎么这里不像龙眼园，一个游客都没有哎。原来啊，芒果是不能轻易被采摘的，因为芒果根部会流出一种有毒的液体浆汁，会对人的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大家快看，这些果农动作非常熟练，将这些青芒果从树上摘下，放入这个盛满特制苏打水的小箱子里。经过苏打水浸泡过后的芒果便清除了毒性，然后再一起倒入大箱子之后，由果农们开车再去仓库。就这样，我们完成了芒果的采摘过程，可以拿去卖喽。
大家看啊，在我手上拿的这些又黄又大又甜的芒果，可惜啊，它们太过熟了。因为呢，要预防受到鸟类跟昆虫的侵害，所以呢，老早在这些芒果还是绿颜色的时候就被果农摘掉了。
农场主人还向我们讲述了这个果园建造一座水库的辛苦过程。我们才知道，这个农场从1994年建立，历经重重劫难和艰辛的历程，才走到了今天。可见一个成功事业的来之不易呢。然而，那些心血和汗水的播撒，终于换来了主人们的大丰收。看，游客们你一代我一代，开心地满载而归。我们当然也不能错过哟，摘一些又大又新鲜的水果回家享用喽。
最近发生在西藏的流血镇压事件震惊了世界，也让人再次发出是否应该把奥运举办权给予中共政权的疑问。 在这次事件之前，澳大利亚体育月刊 Inside Sport 就发表了一篇长达六页的专题报道，列举了20个抵制北京奥运以及一个澳洲为什么不会抵制的理由。下面呢，我们请曾真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一提到北京奥运呢，可能不少中国人都觉得挺高兴，挺自豪。古人说呢，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也就是说呢，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呢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澳洲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要抵制北京奥运。这篇文章呢，一共列出了20个应该抵制北京奥运的理由。这20个理由是呢，第一，压制民主；第二呢，暴力镇压民众的抗议活动；第三呢，新闻管制；第四呢，压制宗教自由；第五呢，文化灭绝；第六呢，强制搬迁；第七呢，大量处死犯人；第八呢，未经同意强行摘取死刑犯的器官，甚至为获取人体器官呢而杀害法轮功学员；第九呢，压榨劳工；第十呢，腐败；第十一呢，支持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独裁政权；第十二呢，破坏环境；第十三呢，不尊重知识产权，盗版活动猖獗；第十四呢，学术腐败；第十五呢，间谍活动猖獗；第十六呢，威胁台湾；第十17呢，残酷虐待动物导致动物绝种；第18呢，环境污染呢损害运动员的健康；第19呢，在体育活动中呢大量使用兴奋剂；第20呢，在体育事业中呢剥削儿童。
真的是不少的理由。那他有没有对于这些理由做出一些解释呢？
有啊，比如在提到暴力镇压民众抗议活动的时候呢，文章就说啊，尽管人们现在在谈论中国的经济奇迹，但9亿农民当中呢，有一半人的收入呢并没有增加，甚至呢在下降。2亿农民工当中呢，有5000万呢没有任何的社会福利和法律的保障。再加上腐败的因素呢，使得1993年以来的民众抗议活动呢已经增加了1000%。现在平均每天呢就有240起之多。在提到强制搬迁的时候呢，文章说啊，由于官商勾结，在过去10年当中呢，有4000多万老百姓呢被强制搬迁。而且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补偿，其中30万呢是为北京奥运会而搬迁的。绝望的老百姓太多了，以至于官方居然定出不许用自焚的方式来进行抗议的法律。在提到器官移植问题的时候呢，文章说啊，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呢，中国一共进行了6万起器官移植手术，但在中国呢根本就没有器官捐献的系统，有很多器官呢是事实上呢，来源于被谋杀的法轮功学员。提到腐败的时候呢，文章给出的数据呢也很惊人。总理温家宝呢最近宣布呢要投入3400亿呢来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但是共产党官员每年花在汽车上的钱呢就有3000亿之多，另外还有5000亿的所谓娱乐开支，就像老百姓说的那样，吃喝嫖赌全报销。现在中国亿万富翁呢有好几千，不过95%呢都是高干子弟。在谈到污染问题的时候呢，文章说现在有3亿的中国人呢在喝被污染过的水，有2/3的中国人呼吸的空气呢都不合格，每年呢死于污染的人呢有76万之多，这可是联合国的报告当中呢给出的数据。
看来问题是很严重，那么他提到的一个澳洲人不会抵制北京奥运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这个理由啊，只有非常了解澳洲的人呢才想得出来。他说啊，澳洲不抵制北京奥运，并不是因为澳洲人完全接受了体育与政治无关的说法。比如澳洲政府呢2006年的时候呢就曾经强迫澳洲的板球队呢放弃到津巴布韦比赛，以免呢给迫害人权的津巴布韦总统长脸。澳洲不抵制北京奥运呢，也不是因为接受了让共产党参与进来呢会有 助于他们改善人权的说法。作者说呢，中国的人权状况呢正在恶化，共产党呢虽然无能进行改革，却十分擅长呢利用经济利益呢来左右国际的舆论，或说些甜言蜜语呢来欺骗世界。那么澳洲不抵制北京奥运的唯一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啊，澳洲人太热爱体育了，所以会千方百计的呢不去放弃任何被他们视为神圣的参赛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澳洲没有抵制1936年希特勒的奥运会的原因。不过呢，作者最后强调说啊，我们不应该让我们参赛和拿奖牌的热望呢挡住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忘记这个招待我们的政权的残暴和欺骗手段。对于那些饱受这个政权迫害的牺牲者来说呢，我们至少亏欠他们这一点。
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